我们所追求的完美是我们的桎梏，因为不可预知性总会伴随着我们创造出的每一样东西。
他们是伟大的发明家，愿意接受形形色色的委托，从人格交换机、虚无制造机到幸福存在感叹机，无所不造。如何制造一头称霸宇宙的怪兽？机器如何写诗？当科技发展到顶点，人类该高兴吗？宇宙是否拥有存在的目的？龙真的不存在吗？他们一起面对宇宙中这些无解的难题，还要为谁是更强的发明家争得你死我活。他们是特鲁勒和克拉帕乌丘斯，是闻名全宇宙的机器人大师。波兰科幻文学大师斯坦尼斯瓦夫莱姆代表作《二十个天马行空的脑洞故事》，怪诞、幽默、辛辣、讽刺，恣意徜徉于科学、文学和哲学之间。机核网果麦文化联合出品《机器人大师》有声书，现已在机核网及机核 App 独家上线。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大型情感类钓鱼栏目《影次郎》啊，我是老李。之前的节目都是这个大概的介绍了一下飞钓，今天咱们聊点细节的问题。我们顺着这个抛网钓这三个字儿给大家捋一捋。那么今天我们这主题就是抛头啊。今天呢邀请两位我的老师啊，一位是这个 To the Mountains 的主理人之一梁老师。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梁子。
然后一位就是北京第一位这个 CI 抛竿教练杨老师。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小飞。
哎，我们仨人跟大家聊聊这个飞钓抛头的事儿。杨老师玩多少年了这飞钓？
我是从2014年开始的吧。
当时怎么接触上的？
当时接触也有点故事。当时接触是因为哥们儿想玩路亚，然后呢让我跟他一起玩。当时还在玩手竿嘛，所以说有些信息就在网上去看，找一些这些玩关于路亚，然后突然的搜到飞营这块儿了。突然搜到飞营这块儿，看这玩意儿挺好啊，挺漂亮的。所以从那儿开始就开始去找这些飞营的这些相关资料啊，然后去学习，然后呢去找这些装备什么的，这么着开始的。
哦，梁老师呢？
我应该是从路亚开始转的这个飞钓，当时跟老杨，跟老杨也是打小就算认识嘛。他开始玩这个，我也看啊，随着他我也感兴趣了，就开始玩了。
那会儿你们最早是自己琢磨呢，还是
当时？主要都是看靠上网看自己琢磨，还有一些那个后来碰着过一些那个有经验的，有经验人帮着一块带一带，好多东西可能还要需要自己琢磨。当时那会儿还没买到装备的时候，就是那会儿资源不是特别那个多嘛，然后呢在家里边用一根路亚的杆尖搁一根绳子，在家里就是看照视频上去那么练。能怎么着？像基本上找的那些都是在那些那视频，全是在那个外网上找的 ，YouTube 上
也是看视频开始。
对，全从看视频开始，因为最早吸引我的也是视频嘛。
哦，
从那上面开始，大概用了一年的时间，把差不多 YouTube 上所有那个抛头的视频基本看遍了吧，差不多。
那第一次拿上这个飞钓杆子，第一次甩上，跟你想的一样吗？
那一样。我才知道，因为我当时已经拿那个小杆尖抛的已经有一定基础了，啊，当时拿了一把那个一把什么装备，我想不起来了。然后拿了一把装备，这到家以后练了有2个小时，开始可能就会双拉了。因为之前空线什么的，在家练拿一根小杆练的已经没什么问题了，
哦，
就是还有是那种那个练习杆，脚学用那种练习杆，原来已经练的差不多了，单手空线，2个小时会了双拉，然后基本上会了双拉以后，这是一个病啊，会了双拉以后就不想好好抛了，那就天天老奔着远去，可能有个几天3-4天的，差不多就突破20多米了，基本上就。
梁老师呢？
我第一回应该就属于 子线终结者
哦，打这个编织那些花呢？
对，各种扣、
哦、
有长的有短的
啊、
哦，各种中国结是吧？
风、嗯、节少年
都有这样，我也一样，啊、都会从这步开始、嗯。
那会儿他有了杆子，我还没有杆子嘛，然后他玩完了，我就拿着试了试、嗯，然后一开始还是完全不懂。
嗯嗯嗯，
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
嗯嗯嗯，
但是男孩嘛，都有这个上进心，
嗯、
或者是这个体育精神
啊、
嗯，就想说要弄明白这件事儿、
嗯，
然后才开始认真的练一练。
嗯嗯，
对，
然后老杨教你。
对，
这梁老师这块确实不错，他练杆练的还比较专心，而且抛的也不错，他比较注意细节这方面的东西。
是，
像别人是可能上了以后就光开始就往远了抡。
是
使劲抡，有多大劲儿用多大劲儿。
嗯，就是我第一次，我记得印象当中，我第一次去半岛时候见梁老师抛杆，我操，惊了！
帅
呀、啊，这还有这样的呢！我操，小小的身材有这么大的爆发力，一杆干的倍儿远，我操，就直接指哪打哪，确实是这个动作舒展，按照这个 CI 考试这个题啊，这个舒展二字在这个提纲里边非常的多，
优雅嘛，
优雅自然舒展，
是的，是的，
对，舒展，梁舒展。
对，
昨儿刚给梁老起了这名梁书展。那当年就是你们玩的那种2014年2015年那会儿，那就是北京整个飞钓的这么一个场景，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
当时接触的比较少，基本就是我们俱乐部那些人一块玩、
啊、
然后呢去的都是一些野的地方，就是像他们那个密云白河、
啊、
然后延庆这一带，然后钓一些马口啊什么这些鱼种、
哦、
都是这样的。
那会不会就是哎大家都挺新鲜的，我操你们这是什么钓法、
啊、新鲜啊，到现在有人新鲜，没人在河里边站着钓鱼呢，说上面桥上有人喊呢，哎下面这是不是电鱼的呀什么的、
啊
其实现在这两年保护的好，鱼种反而倒丰富很多。当时还是、
哦、不法分子比较多。
对对对，
梁老师觉得呢？这二年跟你们当时玩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差别，或者感觉、
嗯？现在还是整体钓鱼的人比以前要多很多嘛。
嗯，
以前钓鱼也是找一些这个远地儿、
嗯、
没有人管的地儿，
嗯、
就想。去没人的地儿待着去、
嗯、
放飞自我。
对，然后现在是玩的人多了以后，就很难再像以前那么私密啊，或者是这种这个探钓的那个感觉那么好、嗯
啊、
对、
啊、行，那咱接下来聊一聊这个杨老师关于这个 CI 的事儿啊。杨老师算是北京第一个 CI。
对，北京第一个拿 CI 的。
我觉得先给大家解释解释啥叫 CI 吧。
CI 简单的说吧，就是一个国际认证的一个抛投
教练，
对，
资格证书，
对，资格证书就是这么个东西。
驾照，
对，是这意思，没错。
啊、那当时
持证上岗了吗？当时
对，从什么渠道知道有这么 CI 这么一件事儿？
因为你在飞鹰这个圈里边玩嘛，所以大家都知道有这么一件事儿，所以身边还有一些那个资格老的那些老师们，
啊、
我告诉你，他会。嗯，建议你去考这么一个证儿。
哦，
自己呢，你说玩了挺长时间了，而且，对这玩意儿又感兴趣，你自己为什么不考一个试试呢？是不是啊？
那当时为这个 CI 知道这 CI 这事儿以后，那当时开始就做什么样的准备呢？
当时没怎么做准备，然后就是到考试临近的一个月左右开始
练习，突击练习，
对，突击练习，因为你经常钓鱼啊，钓鱼是会衰减你的那个抛投能力的，因为你钓鱼的时候，你注意力不在抛投上面，是不是？所以呢，你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呢，你说该钓鱼钓鱼，等到临考试之前，你突击这一个月，每天大概有半小时或者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去练习，基本就 OK 了。
哦，
因为你练习的东西，考你的是这些基本功，你一定要扎实，所以你要把这基本功重新开始练一遍，是这样。
哦，那是您是哪年考的？一几年？
我是一八年的11月份吧，是吧？
啊、
差不多。
对，2018年11月份在马来西亚考的。
那当时就报名啊什么的，都是从网上直接报名是吧？
对，但是我们那一块儿有几个人一块儿考，就通过他们，因为我这人那个笨点啊，我不会弄，全让哥们儿先帮着一块儿弄的
啊，
一块儿都同一块儿报的名，一共我们是七个人，
嗯、
一块儿报的。
紧张吗？
其实考试之前没什么，但是临到考试的时候就特别紧张，因为当时吧，一个人在北京练也没人指导你，就各种考试的标准也没有。然后呢， 他们在那儿跑题，可能当时呢有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弄这些东西具体的什么，你只能在旁边看，也没人跟我辅导，所以当时特别紧张，
有点社恐。
那对，有点那意思，就紧张不行，我操，恨不得手心冒汗似的，就感觉可能这次要完。
小时候不好好学习，一到考试紧张
是
一样的，
操。
哎，
不带揭老底的，
能那个描述一下那个到时候当时去马来西亚那个考试的考场的场景吗？就是它是一个什么地儿？
考场的场景是一个，他们那边应该是一个国家公园
啊，国家公园，
在一个国家公园里边找选的那么一块场地，然后里边抛滚抛的时候有个水池，也就是他们的一个游泳池，然后呢，其他地方就在一个那个马路上搭了那么一个就是场地，对，基本就是这样。
他是几个人一块考，还是一个
一
个的来？
一个一个考，
然后边上都是人看着。
对，
就是其
他
的
就会尽量避免人上你身边围着来，他们那公园不像咱们这公园的，里边很安静的。然后旁边会有你的那些同伴们在旁边远处看着你，他不让你那些人到你身边来。
哦，不是那种围观性质的，松一堆儿。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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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那压力一下就上来了。
对, 对，有人其实倒可能很没准当时倒好呢，还可能会
是吗？就是啊，
为国争光了，
为国争光了啊。那当时考试的时候就是一个外国考官。
对，外国考官，我那是澳洲的考官吧？
澳洲考官，然后他来宣布动作。
对，你就按你考试的有一个流程，
他就有流程是吧？
对，你每个题他让你他会按照考那个考试流程，一道题一道题告诉你，让你考哪道。你要做出相应的那个动作，你和你的那些展示就可以了。
那大概是就是考什么呢？
考什么？就是其实就是你的那些基本操作，从提起放下开始。你要知道环是怎么形成，怎么有的停顿点，然后怎么形成的环，还有就是怎么提起放下，怎么让你的杆肩做到直线，怎么避免追尾环，怎么发力，怎么停顿，这些东西都很关键。这是现在好多新手可能不会了解的东西，他们只觉得我使劲抛就可以。
其实并不是这样。
其实不是，因为我们练习抛投练习的是什么呀？练习的是用最小的行程、最轻的力量抛到最远，这样能达到最大的效果，对不对？你不是说你从刚一开始我就要使劲抡，你可能越抡给你自己造成错误越大。
所以说现在我们有时候看到那个网上视频的那些，像那种大力的美式那种爆发力的抛投，
你看这就是舒展吧？
舒展，
是不是？你现在就追求的就是这个，追求的是舒展，所以你可能重点全放在它怎么舒展上，但中间细节你没有看到，因为刚开始我们那会儿扒视频的时候怎么扒，把这视频荡下来以后呢，你做慢镜头，给它做成慢镜头，
一帧
一
帧的，
一点一点去看，在它在哪儿开始启动，从哪儿开始翻转，从哪儿开始发力。因为现在很多新人的问题是最大的，肯定普遍问题啊，就是全程发力，从起点开始发力。知道吧？所以你看他抛投发力，我不知道你看没看过那个大合练，我估计肯定看过，是吧？大合练里边有一个节拍器，
对，
节拍器会响，知道吧？
他
你应该在响的时候发力，不是从启动时候开始发力。
都还有笔试部分是吧？
对，有笔试部分，笔试就是你对这些理论知识的了解，比如说那个追尾环怎么形成的，还有比如说你就包括你的那个线主线，这条主线怎么定的号，五号是怎么定的呀，从哪来的呀，这其实是五号前三十尺的重量，从这儿开始定的号。
那你认为当时考试的时候最难的？
我还真没觉得有什么难的，因为这考试并不难，就是你只要你对基础了解的够，他就不会觉得难。
但是我那会儿可去梁子他们家看过那个，你是不是有套题
啊？对，有。
我操，那题看着可那老厚一本，看着
那都是字儿。
对啊，看着够吓人。
觉得难主要还是不了解，因为你可能对基础的抛投的基础，就是你像这些你该稳定的这些东西，可能你不是特了解。如果你了解之后，你会觉得它其实并不难。
然后
因为都是基础的操作，并没有说你要求你要多高难度。
反正那个几个专有名词一上来以后，一下就觉得那眉头就锁起来了，
略显得那个逼格高了一点。
对对对对对，
解释骂上。
对，这是说，我今儿拿那考题在车上，我跟梁老师我们俩人看这个，我说这什么意思？
你看没有，重点就在这儿，因为你教一个新手的时候，你不能把这些东西专业术语体现出来。你看，可能有好多网上这些那个大神们啊，就天天的把这些英文的专业术语拽上来，你觉得新手真的懂吗？是不是很少有能懂的？可能只能，而且英文翻译过来不一定全对，他直译过来不对，
有不一样的意思。
考试时候也是尽量避免这些专业术语。你要是你的能力是，你可以教一个，
听不见的人，
嗯，
知道吗？不是说你一定说，是说你要教一个，你教出来一个是满嘴专业术语的人，你是要教会他。
哦，所以 CI 考试的其实它一个核心的，一个核心的准则就是普及，
对。然后还有一个它的核心的地方是在哪儿？是在你要会教。
哦，
因为它里边最后有六道教学题，那是你一个都不能错的。
哦，就是要教新人的这种
题，对，你一定要有能力去教学，考的是你这个，还有你的那个对基础理论和基础操作的掌握。
嗯嗯，
其实并不是太难。
考完考试以后有奖品吗？有？
没有啊，哪有奖品？
有帽子吗？
对，有帽子、
签名。
对，
给
签名和帽子。
谁签名？
我当时和考官的签名合照。
哦，就等于就是拿这么一个
对
证书过来
对，因为你当时给你的收获，还有就是你能接触到这帮世界级的大神们
啊，对，能说说吗？你看到这个老外这帮的，你觉得有差距吗？就是
当然有差距了，因为老外他们是正经系统的练习过，就是总比你在家看天天扒视频看的要好。你可以跟他交流，你可以跟他互动，你可以知道哪儿你发生过错误，是不是？你也可以知道哪儿你做得好，你会得到他们的承认，你也会得到他们的指导，对不对？
跟他们要 battle 嘛，不能放过这样的机会。
对，才能一块喝是吧？
因为那会儿他去考试，我送的他嘛，我说。考不回来就
别回来了，
就留着练好了再回来。
那你觉得杨老师，你觉得你看他们那些老外跑实力差距在哪儿呢？就是
这个东西啊，咱不能这么说，因为我觉得跑这东西啊，不是说你一定要追求哪个方向，你一定要学成谁，是你这个跑头啊，就是说有可能现在我站在河边一个新手在那跑，我一样能学到东西。知道吗？他不，你要是有一个自己的风格，跑到最后你会有自己的风格，不是说，你看他好，你就要模仿他，你只要学他这个技术，然后你还有别的更多的方法去练习这个东西。远抛不是说你只有使劲儿一种方法，是不是？你可以小型程的抛，你可以大型程的抛，都可以。
嗯。所以那天我前两天我也跟梁老师在讨论这个问题，对吧？就是到底是我控到一定线米数射出去这么远好。还是说我控线本身的长度长，射出去的就
是你控线肯定要有一定的长度，你要越长的话，可能你就失控了。
哦，
你说让你单手控线，现在我可以单手控线到25米，单手25米提起方向，单手你射线你也射不出多远了，
就也用不着射。
对，
这其实这个跟实际做钓就没什么太大关系。
对对对，其实本身远抛在你实际做钓中运用的并不是太多，这只是一种兴趣，一个方向，就是你喜欢玩这个，就大家一块练的远抛。当时我们在黑龙江交流会上，我们几个跟几个老师还有我们一块同伴一起抛远抛，都是非常过瘾，个个都抛40多米了。我
对，这个就是
也不能说个个都能抛40多米，我们才个个突破42米。
对，这个东西是更像类似于竞技体育，它像一种田径比赛似的，但跟钓就没有什么关系，这更倾向于专注于抛嘛。
对，那就是专注于抛了。
对，就是有给我一种感觉，好像某一种感觉是可以把抛投这件事情从
飞钓整个里边单提出来。
对
对，你说这太对了。
对，
所以你看刚才说的那个远抛也是啊，咱说远抛的远并不是目的，你最需要的是什么？需要你的是控线，你一定要能控制这条线，你才可以抛得远。
嗯，
当时我那会儿在就是考试之前呀，也是练疯了嘛，练那个远抛。当时你看，15米线。一个提起放下28米，还要把线放长以后死活也抛不过这个数，不知道为什么。后来慢慢的从自己慢慢摸索方法，因为当时也问了好几个那个前辈嘛，也算问问他们，然后可能就是不得其所那种感觉。
嗯，
然后呢自己慢慢练，就是刚才跟你说那个钟摆式的那种发力，找突然找着感觉了，一下就突破30以上了。
哦，
对呀，那
突破瓶颈了。
对，突破瓶颈，你得一定要找到自己的方法，你得知道你的控线怎么控，你这条线提起的方向和它落下以后你该往前去什么方向，你一定要去了解。
嗯，梁老师怎么看这个 CI 考试和这个？
我觉得，首先对于我自己的理解是，这是我对自己喜欢的一件事的一个
认可。
对，认可。
嗯，
完了，这个认可不来源于自己，来源于这个是一个相对公平的一个。就是大家都要做到的这一件事儿嘛，如果这个事儿我 可以搞定的话，那就证明我前面的这个努力或者是热爱是值得的。
嗯，
对对，很重点啊，热爱和努力的。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
对，因为有的也是一开始有的人玩这个东西更多的是感觉到个性，
嗯，
但是个性同样要付出的代价就是更刻苦的练习。
对对对，说的特别好。
完了让大家感受到你的个性，同时实际上是你的技术已经达到一定水平，你才能产生自己的个性。但是每一个新手或者说刚接触这个人的东西，是因为个性被吸引也好，或者是因为看视频等等这些原因吧，但最终归根结底还是要从就是走一个这个不走弯路，走一个非常正确的路开始接触它，完了慢慢形成自己的风格。而且每个人风格的形成有可能跟因人而异，有的人会很快形成自己的风格，有人会对每一个人追求的东西也不一样。但是大家在一块儿，其实为什么能坐下来沟通或者大家一块聊或者什么的，其实还是因为有共同的话题点。
嗯，
对，控线怎么控啊，射线怎么射呀，提起啊，放下、啊、这些东西其实还是有共通点的，只不过是过程不一样。
我跟梁老师我们有时候也会讨论这些东西，抛头的时候就包括抬杠啊或者怎么都会有，或者什么抛头能霸起来都、就是你找这些里边不同的东西。
对，其实我觉得比较舒服或者这种就是大家一下到这件事情变成特别纯粹。
对，性了，咱现在有一些说法，就是说飞钓可能是钓鱼界天花板了，会有这么一说法。那你为什么不把它更多的摸索摸索呢？是不是把这些里边该会的东西，就会多探索一些？是不是？不要仅把这钓鱼放在第一位，是不是？因为你的钓鱼是可能是它会就可能好多人是会因为钓鱼去上的这条路，但是你不能把钓鱼最终当成最终目的，是不是？
对对对对，
因为钓鱼可能会里边还会体现出你像你绑的饵啊、还有你的那个抛头啊、这回都会体现出来，是不是？
对鱼的理解等等。
对对对，如果是不是就是我可以这么理解，如果我把专注点只放在钓鱼上，那我将很快的退坑了。
就是你这可能玩的就没有太多的意思了。因为你这个飞钓里边它的乐趣点
包含的内容太多，
对，包括它乐趣点很多。钓鱼你可能只是对鱼的认知，然后你还有里边你的抛头还有你的绑制。但是钓鱼可能我说觉得钓鱼对我来说最大的兴趣是什么，尤其是去那个鱼塘里钓鱼，就是我绑不同的饵去那试哪个饵好使哪个饵中鱼，我可能这种成就感是比较快乐的。
对，这个应该是属于自娱自乐。
对，但你说让我一天去钓多少条鱼可能我并没兴趣，就是钓鱼连杆可能对我来说钓个几分钟我就不想钓了。
嗯，
没有什么可探索，
没有挑战的。
对，你扔一就上有什么意思？
对，更多的应该是钓一条精彩的鱼。
对，你要提高你的坐钓质量并不是数量的。
那你们认为什么样的一个抛头是一个好的抛头？
这是你的控线。你要好的抛头一定是你能控住这条线。就比如说刚才他们说过的，就是说我现在我想抛的这个点我死活就抛不到去，眼看着主线是奔着去的，等饵落水的时候拐了。你觉得这能算是好的抛头吗？是不是？
这肯定不是好的抛头，但是操，一说起这事儿还挺熟。
对对对，
这个场景挺熟悉的，你知道吗？
这个场景很熟练，很熟练，这个动作很熟练，
似曾相识
，都会有这一块的。
对，突然想起了就是自己。
哎，还有一个就是说，你说那个咱说不好的，别说好的抛头了，好的抛头就是你的控线。其实不好的抛头，你看刚开始的那些，就是刚才梁老师也说过，都从这儿开始过，就是无限的几口。大中国节，是不是子线终结者了？是不是？
对，我记得那会儿，前年冬天，那会儿去半岛的时候，我一站在水里，大冬天的解那线扣，就得解个半个小时，好，在那眼睛都看花了，尤其是那碳线打结，
你为什么不剪呢？
因为我舍不得我那碳线，
属于就跟那个路亚水滴炸线以后自我的折磨。
对，但这我觉得这种事情就让我个人感觉特别的生气，就是我为什么老打这种结？
对，
别人为什么 边上就是梁子，
嗯，
那可能你就是老娘那，
你借靠着功夫人在上鱼，
对，人家当当这么掉，就是我觉得是我自己特别生气，我说不行，这事儿我必须得解决了。
你看，就是你这为什么说你要探索这里边东西，你得知道他是为什么打的扣。
对，后来
是不是
上进学习吗？动力吗？
对，我就真有几次我就真生气了，就一边解一边骂，一边
想气了是不是？
对，那没有，我从来没有想过说给他气了，但是我就是想给他解决了，就这事儿为什么别人都巴巴抛的特别好，那线环看着又舒展，然后也不存在这种风结的问题。然后我当时就是，而且有时候我那一打能，
对，
能打出
来，都会有。我们刚开始抛的时候都会有。
对，一听那哨声，坏了，
或者啪一下切了，
对，或者啪一下切了，或者中鱼的时候那风结不是特别容易断吗？
对对对，
梆一下就被切了。哎，这种问题就是
这个，其实我觉得就是
提到专业术语了啊，风结是不是？这风结是不是这风有点背锅呀？是不是？
对，就是把锅甩给风了，其实都。自己手的问题，
对，
就是这个是一个每一个人都经历要经历的事儿，但其实这更多的是后续的解决办法。有人是我只要是钓鱼，我才会拿起杆子，
嗯，
直到有一天你不钓鱼，还会拿起杆子去到户外去练习的时候，你就离解决这个问题就很快了。
这他妈是热爱，
对对对。因为不是说我钓鱼就是玩飞钓，就是拿着杆子去钓鱼。
对，你看现在的鱼坑里边很常见的就是拿一根杆子是飞钓竿，然后呢也是飞鹰饵，然后呢，钓鱼呢挂个漂，跟这一天漂一天。咱不说不好啊，但是说那个还有一些就扎蛤蟆，就是扎眼前的鱼，咱不说不好，我们也会这么玩。但是我们可能会正经钓完鱼以后，想钓累了，
就是休闲的一部分，
解会闷，解会闷，这么干一会
儿。
因为你这东西吧，毕竟你玩的是飞钓，你说你一个新手，你从这儿开始啊，你会不会耽误好多东西？就是多年以后，或者你想教你儿子玩的时候，你儿子问你。爸爸爸爸，什么是飞蝇钓啊？儿子走，我带你扎蛤蟆去。
这个会形成
多年以后，你可能还你就玩很长时间，你可能还不知道什么是飞钓。
对，这个会形成在这个运动或者自己喜欢这个东西，有形成自己一个短板。
对，
越形成短板以后，就越愿意回避这个问题。久而久之，你就没法解决这问题了。
因为它毕竟来的简单嘛，让你换成那个正经的做钓方法，可能你会觉得我操，我有点懵，不行，我再换回来吧。很多人会有这种体验感。然后呢，所以他就可能一直沉迷于用漂和扎蛤嘛。
你比如说，我还有一个关于抛投的问题，比如说，那么我们可能新手抛投，他会有，我举个例子，他会有十个问题。
十个问题，
无论是杆线路径的问题，还是发力的问题，这是十，这就可能一起手就一大堆问题。
对，
那到底是应该怎么去一个一个问题去攻破解决？因为有可能就是这样，比如说，我可能练线环，我展开线环，我用余光去看这个线环，好，我可能这一礼拜我就练这个线环，但是我发力不对，这就是一个连锁性的问题，对吧？
是的，
对，一个连锁性的问题，那到底是？或者说是有好多人觉得抛投特别难，就是因为他有十个问题，他意识到有这个十个问题，但不可能一次同时解决十个问题。
对，可是你刚才说的特别好，我怎么一个一个解决这问题？其实这个就是答案。你本身我觉得很难，我知道我自己有十个问题，你知道有问题就已经很不错了，你知道有十个问题就非常好了。你这十个问题你想一块儿解决，你觉得这事儿是不是特别难？
但是我觉得就是有时候会有一种困扰，就是说。我可能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那个问题就比如说我在解决一问题的时候，二问题却牵制了我。
所以呢，你要从自己做一个排序，
对，也得因人而异。这个问题的先后顺序根据每一个人他不一样。
你觉得自己哪儿最差，我就先练哪儿。从你开始，比如说新手最开始的就是通病就是动手腕。从手腕开始练，你只要坚持住手腕不动十分钟以后。一分钟吧，咱从一分钟可能肌肉记忆已经产生了，不动以后你再慢慢的再去放松，再如果再动手腕，然后再紧握，你可以咱们试试，很快就解决掉了。你要专门的去练这一个错误，你就很好去练。你说练会儿这个，再去换那个，可能今儿一天下来你什么都没练成，而且练的时间不要太长，这一天练你说，
一个小时，
两小时都多，半小时足够了。你就说这一个动作在十分钟之内，我可能就会教会你。 你知道，因为你要有人去看着你，你自己你要克制自己去做错误的动作，你要做有效的练习，并不是说我只要抛了我就是练了，那不对。
铁杵磨成针，
对对对，
所以说很有可能会越练越歪，
很有可能会越练，也可能在你练的过程中，没准十个问题变成十一个问题了。
嗯，
主要还是。如果起手有问题的话，再掰往回掰会更麻烦。
对
对，好多人都是有可能我的问题很多，但是我能钓到鱼，所以我就不在乎那个问题。
其实跟刚才说的也是一个事儿。这其实练是什么？练不是说我要练习，就是一个纠错，教也是教你纠错，我怎么把错误给你绑回来，教你正确的方法，是这样。
对，所以我有时候我练的时候，我梁子跟我说有可能六七个七八个问题。我就有时候有着急，
只想一个。
对，我一想着，我说这
我操，你闹的呢？
对，这个，然后练这个时候，那个又出问题了，那个就那样，就练给自己练特生气，然后就开始
奶前面后面都顾着呢。
对，然后那个再试试，哎，能不能大力出奇迹？
然后这就废了，一下就到头了。就怕大力，刚开始练的时候一定是轻轻的
，
对，用最轻最慢的方法去练，然后这样呢，因为你轻慢，你能自己给自己。修整的空间，知道吧？你能自己能看到你的错误，你要着急练，你可能都反应不过来，是不是？
所以我觉得这个，咱聊到这儿，我觉得有特别有用的信息，就是不能看，老看这个 YouTube 上这些抛竿的视频。
看没错，你要会选择性看，
对，选择性看，
不要看，
就不要看那些成果了。
对，你看、啊、跟着新手好多最抓人眼球，你知道是什么吗？抛投里边最抓人眼球可能是花抛。
啊，
花式抛投，
花式抛投，
对，可你花式抛投，它离不开你空线，
是，
对，
原理
花式抛投跟你那个 spay 是一样的，就是说你抛到最后，它还要看你最后你锚着点落在哪儿，还有你最后 spay 怎么出现，中间你可以随意的画花，这是可，这是一点都没有难度。你看刚开始说练三天就到二十多米了，可能我练到七八天的时候，那会儿已经掌握好多种花式抛投了。
哦，
因为他只要你能会控线就好，你让这线一直绷着，别让它产生滞线，就是又喷这专业术语了，就是别让线松垮，知道吧？让线一直保持它的张力，
一直带着劲儿。
对，不要着急，好多人刚开始越做不好越快，越快越完。
对，我就有这种，我就初期就碰见过好多，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给自己练崴了以后，就有一段时间我会觉得可能某一个动作成了，可以了，好使了，可能看的点就是仅仅是距离，这么一件事儿，哎，成了。但实际上在坐钓当中，他会迷惑我，就是其实这个动作是错的，因为我再想往前进阶的时候，如果用我现在的这个技巧是不可行了，对，再往前走的时候是不可行了。这个时候我就经过一次回炉嘛，
对
吧，梁子？
对，
我就
肯定是不断的回炉，都是这样。我们那会儿也是，
还得回到基础动作。
你看，就刚才你说的那个瓶颈，碰到瓶颈，就是现在好多人啊，他的抛投就是这个，其实很关键啊。就是，但是很多人都不会注意到这一点。抛投最后你射线的时候，手是往上的还是往下的？很多人是用大背胯那种方式，因为他全程发力。你说大背胯说的很直白，这是从后面直接往前抡，把这杆子一下压到水面，能抛二十米，我也能抛二十米，谁都能抛二十米。但是呢，你再往远了呢，你那线离水面的距离呢，它不可能再远了，它的极限就到这儿了，所以说你让它再远不可能，所以你一定是要挑高杆尖往上顶，让那线离水的空间越高，它才会飞得越远。
哎，那你们觉得就这个抛绑钓这三个元素里边，你们会在自己心中有一个小排名吗？
在我刚开始的时候是抛投是最重要的。还有，绑钩也挺，它都挺重要的。钓鱼也想钓吗？
不，这个应该是随着不同的时间段排名会变的，
可能会有一些变化。
对，有的时候觉得最近得多抛抛，有时候最近得多绑绑。这个是随着时间和自己当时的状态会来回换的。有时候就跟咱俩交流的时候，哎，我说绿，那最近干嘛呢？什么啊？最近绑钩呢。说怎么没抛？然后最近绑点钩子，补点钩子什么的。完，这个时候有可能抛就。降位，
对，他就老鞭策我们。
你看，就在尤其是看刚那个梁子说那个，就在你绑钩的时候，就是说想补钩子啊，补钩的同时，你是不是会找点什么新鲜钩子钩型绑？可能你又到重新学习这个阶段了，
对，
是不是？因为你绑钩也是，它跟抛投也是，你要一定要积累那些经验，就是你这些小的技巧。 不是说这一个钩哪个钩你需要绑好的就牛逼，我花一个月时间去绑一个钩子，那你这辈子也绑不好。你像三个钩子，可能三个钩子你每个都有提升，你绑到九的时候可能已经绑好了，是不是？然后这就是一个不断学习的一个过程。
过程，
对，
嗯，对，比如说用毛的量啊，手的稳定，
对，
对，
就是一些小的技巧才会出现一个好的钩子。这钩绑钩其实就是一个熟练工种，等你这些小的技巧都累积够了以后，这个钩拿来我一看这张照片一过眼，我就知道它是怎么绑的，
对，
是不是？
对，
你想绑不想绑取决于你，对不
对？
对
对对，所以说我觉得能不能这么说，就飞钓其实到最后玩的全是细节。
就是细节，但怎么说实话，咱玩什么都是细节。
嗯，
你想玩好就是细节。
嗯，
如果你说不想玩好，那这都说别的。
嗯，获得这个细节的能力是也是取决于人自身，我觉得。
特别棒啊！
每一个人抓细节的点不一样，或者是对这件事的理解不一样，再大点说就是对这事儿的这个理解的层面不一样。
嗯，
然后这样的话，有可能新手和玩一段时间人的交流，他有的时候就变成了单方输出的教学。有的人反而说新手和老手之间其实还能聊到一块儿去。这就是他这个抓的细节比较多，或者是他对这事儿的认知比较那什么，
他的注意力在。
对，
我只是追求这一大块，不注重里边的细节。
嗯，
但是你先不注重细节里头，你想做到那么完美，那就很难很难。
就是你后期其实瓶颈会很大，对吧？就初期这个，
对，这就看你，这就跟刚才梁老师说的事，你要看你自己对咱们怎么认知。如果我
从这个十万个为什么，
对，
变成这个我觉得应该怎么样，变成交流，这样你才能相互提高。不是每一个人说的这东西就一定是对。
对，没错。说
有人说一举，有可能给对方也给点醒了。
所以你们在教学的过程中也会从学生身上去吸取。
特别好，说的特别好，当然会的。但是现在能绑钩，你看刚开始绑钩的时候都追求完美，要把钩绑得多好多好。你看，你可能绑钩也看人老外绑的塑模，一层一层一层一层的绑特别好。刚开始能追求这些，但现在呢，有可能就找一些新手学他们那种极简的那种风格。
嗯，
就新手他可能绑上一撮毛啊或者什么的，非常好，那重鱼效果很好，因为它这钩子不是说一定要有多高的拟真度它才会重鱼，它只要尤其像干鹰这种东西，它鱼可能是从下面就看一个投影。
哦，
是不是？所以你整体的状态到了，自然鱼就会咬。
对，同样的，你也得抛到那个位置。
对，
对，对，对，对，对，对。当时在也还是要说回板档，当时不就是我就想往那个树杈子那儿，就是那个有一角，这是我后来变成我的一抛投动力和目标了。
牛逼！
就是我每次去，我最后在板档关门之前的头一个月，我终于能打到那个角上了，我还感觉到挺开心的，
非常好。
对，挺开心的，这是就是一个
小目标。
对，小目标，我觉得是不是抛投这种的也需要给自己定一个小目标。
是的，你只要因为你得觉得它有意思，就是你在哪一块方面你觉得它有意思，可能才会继续的去努力。
阶段性的成就感，
对，就是阶段性成就感。其实你看这抛投这项，再补充一点，就是你看这抛投这里边，同样在坑里钓，你可能抛投并体现不出来什么。
是，
但是你到野河里边，就比如说你们去秦岭，秦岭，
嗯。
哪个标点有鱼，有经验的一眼就能看出来。然后呢，你怎么能抛过去吗？是不是？你要是正在假抛呢？比如说你在那假抛瞄那点呢，正在瞄，梁老师过去了，一杆捅进去了，你怎么办？这条鱼是谁的？
就给他踹，
就气人，特别好使。
对，给他踹河里去。我跟你说，对，就是我最最最开心的就是上次我们俩人一块去，我们去秦岭，我中了一杆大概二十几米的。
差不多吧，二十五六米，
二十五六米的远重，
嗯，
就是我就判断那河对面那草丛底下绝对有一鱼，啊，炸了好几回了，
嗯，
我一杆顺过去了，就顺的一瞬间，
解口
了，
啊，
哇，
对，这个远重的这个刺激性比较大，
对，
对，
远重的刺激性大，乐趣性很高，
我都好多年没嗷嗷叫过了。
另外一个叫这接口，这也是你耳。你要抛好有一个标准，就是你这个饵的落水状态，
哎，对，
是不是？
对，
这是挺专业一点
的。鱼救饵的这个，
你要啪砸上去，肯定它不咬你，
全撤了，
对，
全撤了，
对。
对，
这也是就是长期在坑里钓鱼的一大弊病。那坑里鱼你扔饵它都不跑，它其实让你就觉得没什么，砸点水就砸点水吧，能
坑里钓鱼会衰减的。有时候你在坑里钓完时间长了，你再去野地你不会钓的可能。
嗯，
因为坑里边你用饵单一， 抛投单一，
嗯，
都是就那点东西吧，基本上。
对，就像做数学题，一加一一定等于二嘛。但是野掉以后就是等于 x 嘛，各种因素嘛，有可能你掉的你想目标是马口，但是你上来有可能是别的嘛。
那比如说你们在抛投这个事情上，从练习到掌握方法，一个新人刚刚想去抛投，他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一个循序渐进的这么一个状态呢？比如我们说了很多名词，单手控线。这个双拉什么的，我发现很多人有很多新的朋友们上来以后特别追求双拉，好像双拉是一个是一个这个抛投的
天花板了，
对，天花板了，就一上来我也遇到过
标志
视频，
一些新的朋友们
都是看视频看的，
都是看视频。
对，其实这双拉这东西能这么说吧，可能你现在会抛以后很简单，新手上来不会双拉，
嗯，
主要原因取决于哪儿，不是说他不会这个项技术，是他身体协调性的问题。十分钟每个人都会双拉，你让你把线放在地上，你别着急，你非得快让它在天上抡，你这辈子你也练不会，你太难了，是不是呢？然后你要把它线，你把速度放慢，把线放在地下，找到你应该有的发力点，双拉自然就会了。
分解每一个动作，
对，把动作分解开，一个一个的去练，你要习惯的是一个动作，有十分钟你肯定够了，你肯定能拉了起来。
所以说双拉根本就不是一个，
不是难点，
不是难点，也不是一个目标，
嗯，
对吧？那比如说新人，比如我循序渐进的练，那我应该大概是一个什么步骤呢？
基本是从你是那会儿从什么时候开始练起？从哪儿？踢起方向？
就是踢起方向。
对，踢起方向其实挺关键的，因为好多人看不上这个。
提起就是等于我这线留了可能十米，
嗯，
我一把从地上给它拔起来，
对，
对吧？
嗯，
然后放下就是好像就是哎杆停到某一个点，线射出去以后，慢慢慢慢的随着线一块放下
啊，线射出去以后，等线展开，杆尖和线同时落水，
嗯，
不是让你拿杆子把线拍下去。
对，那为什么提起放下对于新人来说这么重要呢？
因为提起放下里边有你抛投基本要掌握的五个要素，
嗯，
都会有。你像比如说它的一百八十度，就是你提起的方向和后面射线的方向，
嗯，
应该是一个一百八十度，
嗯。
然后你的整体发力，你从提起到你开始加力往后是后上方射线的时候，这个总行程在哪个点发力，你应该能知道。但是这就可能那个你说刚开始新手，你跟他这么说，他可能体会不到。
嗯，
到后半步就是已经快停的时候才发力，这样线才能出现一个
利用杆身把它弹出去。
对，特别好啊，用的是杆子的弹性，
嗯，
因为好多人现在说这个杆子好坏，就是说硬就好。为什么硬可能会避免一些问题？但是你抛完硬杆子不一定抛了软杆子，软杆子你会抛以后，所有硬杆子你拿的都轻而易举。
重点还是自己这手活得行，不能依靠这个装备来弥补缺点。
对对，因为好多大神现在告诉你，就是说他可能自己啊，就是这大神啊，他自己并不会抛投，但可是他会把你这个装备的性能跟你说的特别清楚。你觉得他这个性能可信吗？是不是？所以说，嗯，对，
或者它是一个加分项，并不是一个让你及格的这么一个，
对对对，装备啊，装备。你看我们使的装备，在我们手里使个一二百的，好几千的，都用。但是说你要掌握的是什么？你能抛这根杆子，不是杆子给你带来什么，好的装备给你的一定是锦上添花。比如说你拿了杆子，你拿了根好杆，我操，你就大牛
一统天下。
对啊，不是拿杆子的价位去定你这个。就定你的能力，是不是？就一定是要你有一个正确对抛投的认知。
嗯，然后比如说提起放下过来以后，就是单手控线了，对吧？
对。
单手控线那大概能控到多少？比如说具体数值算是过关？
你要说及格的话，
你按考试来说吧，不就是
12米多？
十二米多，
对，
十二米二，
对，
嗯
嗯。
十二米多就基本就算你合格了，但是你自己，
但是这是及格线
啊，
对吧？
这
是及格，
就是60分呗。
对啊，你看为什么我们会后来会一直练，会能单手空间到25米？为什么呀？就是你就还是要追求你自己，给自己一个追求，就是你想练到多远，你自己给自己定小目标，一点一点去突破。
嗯，
因为你想练远抛嘛，你肯定要需要你最基本的基本功是你的单手控线，并不是说你什么双拉拉的多好，是不是？你能控线控住了，你才会有突破。
嗯，然后下一步呢？
下一步就该滚抛了吧？
哦，
双拉其实用的并不太多。你现在就看咱你说你刚才说的过头抛，也就是咱说的假抛。
嗯，
假抛你实际现在做掉中运用还多吗？
嗯，
你可能在后期做掉的时候，你用的最多的更是四倍。
对，
是不是？四倍用的是最多的。
对，四倍，对，滚轮有时候就即使后面有大
快
呀、
自由、灵活，是不是？变向很多方法，你就全就做在四倍上。
对对对 对, 对。
然后你呢？你要像你说的过头抛，一般是咱可能做吊手用的最多就是甩杆，八十甩杆，
对对对，
瞄准，
对对对。好，今年梁老师就下河就没。很少双拉了，
确实这个也疏于练习了，就是越不抛就也是退化。
那梁老师进步了，不抢人鱼了，他要抢人鱼肯定拉。
还有一个，其实说到这个抛投的时候，我觉得更多的是可以去体会不同的线型，这也是一个很、
这是一个
很那个重要的一件事。
对，
然后很多现在朋友都说，哎，我这四倍好使，
是
四倍这重量好重。然后我拿四倍双拉拉得远，
他妈这事儿得怪我啊！
类似于作弊，类似于作弊，
他不能说类似于作弊，就好像把这些刚开始为什么你看这四倍线呢？就是，有些新手吧，他可能不太爱练，你教完他以后，可能就现在就是说，你说教人的话，有时候你上赶着找他，他都不愿意学，也会有这种情况，知道吧？但咱最注重就是钓鱼，但是你怎么让他更快、更有效的把线抛出去呢？四倍线上，当他找到线重，他很好往就用他抡的方法，他很好把这线扔出去，就是这么一个。
但是他要再拿回普通线型来的话，他又回旋了，等于是又跟重新开始一样的嘛。只不过是解决了他能把鱼钓到的，
对，他解决他当时抛不远的问题，这是。
但是其实我觉得这四倍线要用习惯了，就是有些人可能很难就再离开，是不是离开他了？就是
方便呗，是吧？
对对对，
我觉得不是，他在这个钓不同环境的时候，他用四倍线有时候他会麻烦，钓近处的鱼他就费劲。
对对对，近处的不行，近处的不好抛投。
对他还是最后还是得回归于多线型的去感受这东西，
多线型去尝试嘛。
你们怎么看这个？比如现在这个北京飞钓的这个场景？就是哎，越来越火了。这两年
越来越火，就是嗨，确实是现在新人不少，但是好多人我看，你现在去坑里边吧，十个飞营的，九个在扎蛤蟆，基本都是这样。所以说呢，这东西，我想还是让大家呀提高一下这对飞营这个认知，去多去琢磨琢磨它是怎么玩的。不要说就只图一个钓鱼，是不是？注重一下这个坐钓质量。就这样的呗。
就是好多人可能是不是就是结果导向型的？
结果导向，就是结果导向。
它这个跟实际就是用飞钓钓鱼和玩飞钓应该是俩概念。
对。
是吧？它这个不是一个事儿。
说白了是，你要是追求鱼数的话，他妈找一手杆坑多他妈快，是不是？
对，就是玩飞钓的人，
希望是全方位的去玩飞钓，是不是？不要只太片面了，
体验一个全过程，对吧？因为这个，如果你只玩了一部分的，没玩全嘛，那不就还是就没毕业嘛，是吧？
就说你这飞钓是什么面，还是就是扎蛤蟆？操，您这飞钓整体东西你没明白里面，是不是？它里边飞钓里边有很多有意思的东西，就包括你刚才问哪钓绑抛哪个最重要，就是哪个你都要全方面去发展，不要说太片面了，是不是？
梁老师在飞钓这块，这个抛投这块还有什么想说的或者补充的？
我觉得就是我还是认为就是。开始的时候一定要走一个非常正确的路，看视频是让自己上听去吸引自己，有这方面的动力和时间去学习，但是在学习的过程中还是要就是走一条正确的路，对，无论是看教程也好，跟朋友之间交流也好，这个一定要有一个很清楚的意识到这个东西它到底是不是对的，或者是通过自己的练习变好了，还是变得更差了，对吧？这个东西是需要自己有一个判断的。
杨老师呢？杨老师有没有？
其实差不多就是这样，因为你有一个对，就是对基本的飞钓抛投一个正确的认知。因为你现在抛过来以后，肯定都有一个就是问题，就是说，操，这想改错比你刚开始练好要难得多。
对，是
因为你形成一个长期的错误习惯以后，你想修正的话。你可能比之前要付出更大的努力，
内心的负担更大。
对，
就是我又能抛出去，我又能钓到鱼，那我 又为什么要改，或者我改完以后又能怎么样，
就改了一半改不下去都可能放弃了，
对，就还是那样的嘛。完了这样的话，就每一个人身边的朋友在接触这个，通过不同渠道接触以后，他有可能这一边人的，或者说这认识的人都是这样的，就都大跑偏了嘛，
大跑偏了。嗯，最后反正就是刚才二位老师也总结了这一个抛投的一个大概的这么一个方向吧。我觉得不管是正在玩的，或者说是刚要准备去练的，我觉得希望这个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呢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小小的启示。然后我也希望之后呢有机会咱能跟有个落地活动，然后跟这个二位老师一块儿抛一抛，
对，做的那种小交流活动。
对，说到这儿就是插一嘴啊，就是无论是认识不认识，完了那个在河边碰见了，没有什么宾着不宾着，都大老爷们儿，一块玩交流，也没有谁教谁，就一块玩嘛，
嗯，
对吧？就是，
看不懂就多问问，是不是？
对，完了大家就是反正夏天了，河边见面机会都多了，
嗯，
然后就认识不认识打个招呼聊聊天啊，抛抛钓钓，我觉得这个是最好的一种交流方式。
对，说到这事儿也是，我觉得我觉得梁老师啊就是特别好的一点，不是夸你啊，但夸夸你吧，行吗？夸夸你，他真的是毫无保留的教。
但我们这样，我们就是都是这样。
对，
就是说有些人吧，现在就是这钓鱼圈里边吧，可能从手杆那一直到现在都是这样，老他妈认师傅呢。我说这一玩的东西，这有什么可认师傅？你不会你就过来问，是不是？大家一块互相交流，互相学习，是不是？
都玩的好了，整体的水平就上去。
对，把这大环境提起来，是不是？
嗯，那好吧，那我们今天这期这个抛投的节目就到这了，感谢大家的这个收听，也感谢杨老师，感谢梁老师啊，二位老师，
谢谢李老师，
别
谢
谢
谢谢大家，
对，谢谢大家。然后期待我们夏天，今年春夏有机会能在一块儿交流抛投。
好嘞，
多举多练是吧？
多举多练，得嘞。OK， 拜拜各位，
拜拜各位，
拜拜。